看了强调圣经文本的人类作者的神学基础之后，让我们转过来看我们查考圣经原本含义的第二个重要方面，那份文本的第一批受众或领受者。你有没有注意到，贯穿整本圣经，上帝都是按着适合他百姓处境的方式把他的话语赐给他们。想象一下，上帝以电脑记录的方式把十诫颁布给古代以色列人，那会是什么局面？或者如果上帝用法语或汉语把他的新约圣经交给早期教会，显然这些方案是行不通的，因为原本受众会无法明白上帝给他们讲的话。当然，上帝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他把十诫颁布在石板上，他让基督的使徒和先知用希腊文写作。事实上，纵观圣经启示的历史，以不同的程度，上帝总是迁就他的原本受众，向他们做出他们能明白的启示。上帝的迁就，就是指上帝安排他的启示，为了使他的原本受众理解，他让圣经的词语和观念适应他第一批受众的文化、科技、社会结构，甚至还有信仰经历，让他们可以明白他在讲什么。按着从普通到特殊的迁就这个范围来思考上帝的迁就，这对我们会有帮助。在这范围的一端，是圣经的每一部分都是切合普通人的光景而写。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每一次上帝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做法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适用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每一个人。请听约翰加尔文在他写的《基督教要义》卷一十三章一段里是怎样描述迁就的主要方面，连没有基本常识的人也明白。就像保姆经常以婴儿的口吻向婴孩说话一样，同样的，上帝向我们启示时也是如此。因此，上帝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说话，辅救我们极其有限的理解力。正如加尔文指出的那样，上帝的意念如此超越我们的意念，以致他要像保姆对婴孩说话那样对我们说话。因上帝比我们无限的伟大，要使我们能明白他，他就要非常降卑来迁就我们。我们在整本圣经都能看见这种普遍的迁就，他在拟人化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强烈。有时在圣经里面，上帝说话、做事或显现的方式看起来几乎就像人一样。上帝用人的语言说话，他会忧伤，他改变心意，他提出问题，这些及其无数个上帝启示的其他特征，目的都是为了迁就我们人类的局限。在上帝迁就这个范围的中间位置，他也让他的启示切合文化方面的期望。例如，他在古代近东地区启示他自己，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他与人立约，形式很像古代近东地区国际间的条约。在语言方面，上帝使用他第一批受众的特定语言来启示自己，比如在旧约圣经中，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向以色列民启示他自己，用希腊文向新约跨越国界的教会启示他自己。圣经中上帝的启示考虑了圣经原本受众各种范围广阔的文化处境。请听马太福音十九章八节，这是迁就文化期望的一个例子。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在之前的经文里，耶稣已经说了上帝在创造时设立婚姻，离婚并不是婚姻理想的一部分。然后他继续解释，摩西在申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允许人离婚，这只是因为以色列人心犯罪刚硬的缘故。摩西在申命记二十四章颁布律例，要求给被离婚的妇人休书。在耶稣那时候，一些法利赛人使用这段经文为任何理由的离婚辩护，认为只要给休书就可以离婚。但请注意，耶稣是怎样把上帝对原本受众的迁就考虑进来的。他说，上帝颁布这条律法因为你们的心硬。耶稣在这基础上论证，摩西仅仅是许可人离婚，以此迁就他原本面对的人，就是以色列民。离婚不理想，其实甚至不可接受，但鉴于以色列刚硬和不饶恕的心， 上帝就命令用休书把他们罪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这例子表明，调查一段圣经经文原本的受众是多么的重要。耶稣根据上帝通过摩西律法迁就圣经原本的受众，以此纠正法利赛人的做法。在这范围的另外一头，上帝也向个人，比如他与他们说话的特别的人，迁就他的启示。他会考虑特定人群，有时甚至考虑到特定的个人的强弱与成败。例如，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有许多写给这家或那家具体教会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比如哥罗西书第三章之处，我们发现有教训是给这些教会内部更小的人群的，比如父亲、儿女、仆人和主人。保罗的一些书信，比如腓立门书、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实际上是写给一个特定的人的。圣灵用不同的方法塑造这些圣经启示，让他们满足他原本受众的具体需要。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启示，就要尽一切可能了解这些原本的受众。
Well,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of the initial readership.
知道圣经某一本书的作者最初是为哪些人而写，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就以新约希伯来书为例，我们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但这个作者是为散居在各处的犹太基督徒而写这封书信。那些基督徒那时正受到逼迫，他们很想回到原先的犹太教信仰，因为如此他们就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面对那些逼迫他们的人，这些犹太基督徒很想放弃他们的基督信仰，而该书信的作者知道当时的历史状况，知道读他书信的那些人的情况，他试着要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至高至尊远超乎旧约所有的人物和信仰体系。
God revealed himself to an original audience.
上帝曾在某个特定时候某个特定的地方向某些人启示他自己，这是圣经一个极其特别之处。圣经并不是把从高天传下来的一些指示加以总集，上帝乃是曾经在某个场合对某些人说话，因此我们要知道他们到底从上帝那里听到了什么，他们领受了什么，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所要理解的范围。如果我对圣经的理解在某些地方不同于最初读者所理解的，那就有些不对劲了。当然我的解读所用的字句是会有所不同，不过我必须按照他们的情况来提出我的解读，那么我就能够知道经文意思的可能范围了。